下个呢，这个科学课呢，啊，还是应该放在一个博物学的角度，在小学阶段去考虑。孩子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太早的就接触到，这叫化学，这叫物理，这叫什么地理，这叫自然，是吧？其实还是按照一个最基本的综合性的观念让他去看。如果能够老师有这个能力，就带出去。经常在外面游学啦、游山玩水啦，先从本地的本小区的植物开始认识，是吧？从旁边的能见到的动物开始认识，然后从动物园里的动物开始认识，从这些，你本地及其附近的这些地理风貌这些东西开始认识，把这些东西告诉给他，我觉得这个是科学课最主要的一种内容，啊，所以这里边它也是讲的就是，啊，我们所说的这种。而且它很容易把这些东西都综合运用起来。讲科学的时候可以同时就讲诗，是吧？讲诗的时候，游学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是一个体育运动的过程。我觉得它还挺好综合的，博物学家是吧？综合。细节就不说了哈，细节因为读文字就可以读。这里面需要说一个问题，就是200页，200页。要点出一个事情，就是科学课的老师，甚至于包括我们所有的老师，对于很多问题的回答，需要知道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就是诺亚大洪水。比如说恐龙存不存在啊？地球为什么是46亿年啊？那个化石为什么显示它都已经35亿年了？碳十四放射什么什么什么这一类问题啊，都可以归结为你对于诺亚洪水对地球造成的永久不可逆的改变有多少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是指出这个点，因为那个洪水之后，上帝明确的在那个圣经里写的，就是天开始有四季了，是吧？开始有寒暑假色了，而且曾经的那个天上的水也都降下来了，也就是说空气干燥了，对吧？不再是原先那种很水汽蒸腾的，不用下雨，地上是蒸出蒸汽来的，对吧？万物生长是那个样子，而且山川移位、山被淹没等等，动物大量的淹死。造成的那个可能说甲烷也好，什么气体的那个弄大气成分的改变，甚至于说这个剧烈的这次会不会涉及到地球的倾角的改变，就是你有很多角度去考虑，那前后这件重大事件会不会有对于时间方面的改变和对于时间的改变，意思是地球自转了、公转了这些问题，轨道的改变，对吧？所以这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一个定性的来说。就是人类的历史，你要分为洪水前和洪水后，这样的意思，啊，洪水后。好，其他就不多说了哈。音乐课这个我觉得也不用多说了吧，就昨天专门谈过，这儿只是你看他提到哈，知识点，这就是他的文法。小学生应该在小学阶段之后，音乐课需要掌握这些，什么叫唱歌？什么叫调？什么叫节奏？音色、发音、吐字、表情、和声、独唱？什么叫卡农？哎，昨天晚上放了个螃蟹卡农，你听了吗？正着、反着、合着、转过来、接着，是吧？神乎其技，是不是？无法形容那个东西。然后，什么叫节奏、旋律这些？这些东西，如果说音乐课不能教到的话，我是觉得让孩子学学钢琴还挺好的。可能钢琴课这些应该是都会讲到吧，我猜是唱钢琴是吧？大多数都会讲到，因此我觉得乐理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我到这个国外，包括观察，别说是这个欧美，就说新加坡这种地方，我发现他们几乎教会的每一个孩子都会弹钢琴，就是私琴谁都可以那些，就是水平高低的问题。而且唱歌拿个五线谱拿来，他都能唱，自然得有和声。有人的音色非常高亢、嘹亮、清澈，很美；有人可能不那么美，不美他也很准，对吧？你就能看出他那个音乐训练是非常的训练有素的。但是我还不知道人家咋训练的，我是肯定知道人家肯定很重视，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小也重视这个东西，不能家家有钢琴，但是至少可以家家有这个八孔直笛。我家有两只呢，这个八孔直笛，这可是真真正正的巴洛克时期的一个贵族乐器的。当时最流行的还真不是钢琴，是小提琴加这个巴洛克直笛，这种配合的曲子有特别多，就是竖笛。但你见到那个竖笛是六孔竖笛，塑料那个东西就 不能够全领域覆盖。但是八孔直笛，基本上你家里可以准备一只高音的那个比较短的，和那个中音的直笛比较长的，这两只，一个是 D 调吧，一个 F 调，基本就已经可以吹奏好多好多的曲子了。小孩拿这个学乐理，学什么都特别好，练指法。我是自学的，没人教过我。美术课，美术课这里边，你看例会是吧？有一些很颠覆的地方。首先，一个话叫做“为了艺术而艺术”，是不是听过这个？为艺术而艺术。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山西临汾有一次放一个电影叫《画魂》，你们谁看过？好像是潘玉良，就是一个女画家，就是她被画她的这个人体画嘛，是吧？啊，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是不是刘海粟的学生？我忘记了，好像就是那么个故事，反正是。啊，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觉得你能接受人体画吗？甚至你自己，你愿意当这个模特吗？我的意思是说，你相信为艺术而艺术这个事儿的存在吗？还是这里面说上帝创造的世界是艺术家努力去创作和所有人应为之为乐的模型，还是说艺术就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你有没有想过人体画这个传统是哪来的呢？是希腊，对吧？啊，希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他对人体很崇拜，对吗？东方可能对于人体过于保守，都不敢露。可是到他那个地方是好像过于崇拜，他上阵打仗他都几乎都是，我看就是近乎全裸的，是吧？他的跑步他的都是这样的，他的人体过于崇拜。这个平衡点在哪？我记得咱们魏晨弟兄他讲过艺术，他研究艺术史嘛，他写过两本书，这里边就是在考虑一个问题，叫艺术发生论。艺术哪来的？世俗的人的给你的回答，他一定基本上都告诉你是原始的生殖崇拜，所以他就是画裸体画什么，来自于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尤其就是生殖崇拜、巫术，对吧？来自于这个让他当时搞艺术他是很痛苦的、很沮丧的。那这么说基督徒就不能搞艺术了呗？无论能不能搞艺术，事实上就是新教包括犹太教啊，天主教艺术很发达，因为他百无禁忌，他无所谓，他就觉得这些都可以，所以那些文艺复兴大师画裸体画比所有希腊人画的都多，是吧？但是新教刚才我们说改革宗出什么人，出什么人不出什么人的，几乎不出画家。犹太人是不是有很多音乐家、作家、哲学家、思想家，甚至于是剧作家，但是几乎没有画家。在过去，因为他们都是非常的机械的就理解这句话，字面理解就是不可做偶像，不可雕刻偶像，任何的形象向上帝，不可拜偶像，干脆就不画画人家啊。所以他们不出这种所谓的艺术家，真正的这种所谓的艺术都是来自于希腊这个传统的。当然到了后来就是凯布尔在他的那个加尔文主义与艺术里边，哎，就把这个说的就比较清楚了，不是那么绝对的就不能画这些，也不是像希腊人那么迷恋的就一定要画这些，关键的在于是上帝所创造的美。起码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就是不穿衣服的，本身是不可能，对吧？那个人体的美是存在的，但是在堕落之后，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在看别人的裸体、异性的裸体的时候，他是如同伊甸园中一般的纯净的眼睛，对吧？这就是一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只能说，并不存在为了艺术而艺术，唯一可以这样讲话的只有上帝，我就是我，是吧？艺术就是艺术，你这句话就等于说这是至高无上的、不可以被解读的一种价值了，这就危险了。所以应该不是这种。上帝提到艺术，通常指的是就像是那个叫什么来的，记得吗？造会幕的那个工程师，我童年的事实，不是，那是造圣殿的。 你先给我问，替你问蒙住了。我光记得那个副手叫亚和利亚伯，他的那个主叫什么来着？什么勒？比勒？比勒列？哎，比勒列是吗？不是比勒列。对对，我这是忘记了啊。可见从小这个古典教育，这个童子功没打好，这圣经背的不熟，好像是比勒利，哎，指的就是这种人，那是艺术家，手工精湛的这种手工艺人啊。所以你看这个黑体字啊，今天的美术老师常常想让孩子发挥创造性，但在圣经和古典训练中，普遍认为孩子们天然要通过模仿来学习，先学习临摹先辈的作品。好像我之前提过这个事儿了，对吧？你让他发挥想象力，就等于是说涂鸦而已。其实要训练的，怎么拿画笔、色彩的混合比例，以及大师是怎么画的，你要模仿的。包括写作，包括绘画，这都是要先模仿，这样子。反正这是他的理论哈。然后在里边提到，最近几年洛克斯的中学阶段艺术选修课就是绘画大师课，他就选择模仿两幅大师们的作品。达芬奇、伦勃朗这些人，而毕加索、马蒂斯不值得模仿，因为他们破碎的世界观以及不尊重由圣经所定义的美和真理。昨天是不是立会说你们的导师专门让你们画毕加索和马蒂斯？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的区别了哈。文法阶段教美术哈，小学阶段一周上一小时艺术课。然后再次强调，小学艺术课的根基是模仿，照着画。这个呢，我就是照本宣科了，我不懂，我不会画画，我从小这个画圆画不圆，就这种状态的，对于色彩没有太多的感受力，看来都一样。那天我看，就咱们这个电梯里面有个广告，让你什么跳槽升职，里边那个女模特，不是模特，就是那个广告的女主人公。结果一看升职了，加薪30%，欢呼雀跃，然后呢就去购物，噔拿出来五个包，那个手包这么并列的，很开心的样子啊。这边五支口红是吧，这边五个包。我回去跟国强感叹，我说你说这不是鼓励什么一种世俗的价值观，这是有什么意思？你说你一个女的，你拿这个钱你买五个包，你用得着五个包吗？他说那颜色不一样啊，跟衣服搭配不一样。哎，我放一愣，我说还有这层考虑哈，啊，居然你真的可以考虑是今天穿这个衣服搭来这个，是这样吗？确实这样啊，好吧，所以我说我对艺术没有领悟力，就是这样的原因。我以为对我来说包就是个容器，如果它漏了个洞，手机往下掉，那我承认你换个包可以。但是为什么要买五个，甚至15个包？周一到周五换五个？他说对啊，周一到周五穿的衣服不一样，穿的鞋的颜色不一样。那我就得反应一会儿，理解这话啥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的艺术鉴赏力很差，是吧？人家那五支口红色系色号不一样，对吧？啊，对，那可能就是大家对美的领悟不一样，我在这个这儿可能比较迟钝嘛，这个意思。所以他这里边提到的就是长大后要学一些艺术史啊，大师的名字、主要作品分析、归类、继续模仿，掌握这些比例、阴影、深度、颜色、轮廓、平衡、正反空间等等。我是觉得这个挺有一些道理的，因为这个很明显很符合古典教育的这个理念，就是通过模仿来做这些事情啊。体育课呢是非常重要，但是呢是我们这两天说的也比较多了。昨天我记得花了最长的篇幅说武德的问题，对吧？因此这里边是在讲怎么具体的实践，怎么具体的实践。啊，就不展开说。这里的运动，我觉得想说的就是，一个是大量的大运动量的体能运动，而不是说这种撇个飞盘了这种，这好像不叫运动，是吧？第二是重要的是集体运动，就是足球、篮球这些哈，球类运动、集体运动。第三是对抗性运动。如果说球类的话，我就觉得橄榄球、足球就远远比排球好。排球就不太对抗嘛，是吧？两个人对面对面打羽毛球，虽然那个体能要求也很高，但在我来看，真的就不如说拳击或者是什么更好。 因为有真正的一种对抗和搏斗，是吧？所以体育如果可以的话，尤其男孩子是吧，可以加强这个方面的一种训练。我觉得学校的存在意义，如果说各个家庭联合，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学校，有一个行政机构或者老师来掌控，来结合？我觉得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来设计这种体育课，集体的活动，因为你没法自己，你家孩子再多，你能自己踢足球吗？不能，对吧？篮球都打不起来，所以其实有需要做这种集体运动的时候，这种体育俱乐部是特别重要的。以前我们教会霍老师就跟我说，他们美国每个孩子都必须加入一个俱乐部，一个运动队，下午要训练或者参加。你要是说你没有委身在任何一个体育俱乐部，应该是相当的被鄙视，简直没有办法融入了，是不是？啊，每个人都加入，哪怕你是长跑的也行，你是竞走的也行，你是打球的也行，你是举重的也行，是吧？体操什么都可以，但必须每个人都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除了建立古典教育家庭图书馆以外，每个孩子一定要有一个委身的体育运动项目，一到两个，我觉得这个一样重要。啊，这两样都有，再加上你有家庭敬拜，你有教会的生活，你在学习圣经，这三样齐飞，又能读书，是吧？又有锻炼，又有灵魂的敬虔，你就可以做到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是不是？这四个方面都要操练。好，最后他这个课标的总结哈。洛克斯学校成立到现在35年，这是2015年说的哈，那就80年、81年成立的。起初是18个学生，但是因为众人的口碑，学校迅速增长。家长最满意的地方包括职业精神、充满爱心的教职员工、小班授课、高标准的圣经和学术要求。学校到今年已经有数百位毕业生都升入美国各地的大学。我就知道个哈佛、惠顿，这个听过，宾州大学，这个听过。学校的学术水平测试全美常年前20%啊，所以也希望神也这样的带领我们的古典教育，不是说学术的方面，而是这里边所说到的职业精神、爱心、高标准的圣经学术要求，是吧？进入我们的能力能做到的，就是这样。我现在看明天应该有望能够结束，因为今天重要的都已经说了，明天肯定可以结束。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对于今天的分享，我们有些讨论。